Un po' però.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新冠疫情开学难哈。那我们说到这个，从上周开始哈，澳大利亚各地的学校呢都纷纷迎来了第二学期。那原本呢拎包上课这样的一个简单常态，却在当前新冠疫情管制下呢变成了家长和学校面临的一个难题。
因为目前来看疫情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哈，所以现在孩子重新返校去上课，安不安全是很多家长在考虑的问题。其实有些老师也有这样的担忧哈。那么继续远程教育还是说坐回学校教室里去上课呢？在我们今天的时政热线栏目讨论的话题就是新冠疫情开学难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感谢一下哈，大家长期以来对正在行动节目的支持哈。那么一直以来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参与度都非常的积极热烈。那我们也想呢，就是为了要尽量哈，保证更多的参与者都有这个发言的机会。那我们从本期节目开始呢，会引入一个有关发言的一个小规定，那就是呢，希望大家哈，这个每个人在线发言的时间呢，是控制在3分钟以内。那么在您发言之后呢，我们作为主持人哈，会视这个现场的时间而定，会向您提问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是对您刚才发言的内容我们没有太听明白的一个疑问，可能是对于您的一个观点的 challenge， 但这是之前要跟大家说，我们并不预设任何立场，之前也跟大家提过，那像我们的这个提问可能就像是一个辩论赛一样，如果您的观点是正方，那我就是反方，如果您是反方，那我就是正方哈，为了是让这个就是话题的内容呢可以更加的平衡，或者是呢您刚才发言的里边我们发现了一些可能是有些数据啊或者一些方面的一些错误信息，我们需要这个纠正，当然也可能如果要是电话线上等候的人特别多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时间跟您做这个在您发言之后的这样一个交流哈。所以说呢，还是请大家可以能够控制好自己的发言时间，做到言简意赅哈，不要跑题，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哈。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哈，目前各州和领地有关第二学期开学哈，这个就是政府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指导建议哈。首先是新州，那么新州政府呢是推动，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这种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方式，让学生呢从下周一开始要返校上课了。
那么新南威尔士州的学生是从刚刚盛南提到下周一，也就是5月11号开始要重新返校了，回去上课。那最开始呢是一周去一天，从7月下旬才开始全日制的返校哈，一周去一天。那公立学校呢会从5月11号起为12年级的学生提供快速学习的课程，而且会增加课时。如果到时候进行下来看呢，第一周开课进展比较顺利，那么新州政府就会逐步恢复全日制的教学。
而且呢在开学之后哈，那与一次性最多只能有1/4的学生呢在校园里面待着，这是为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哈。那同时呢学校也做好了有关疫情消毒方面的一些防护措施哈，将有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对学生呢进行一些体温的检查，并且呢也会加强清洁的流程。
所以前两天圣南我们家里两小朋友跟我说回去上学，我说好像还没有到时候，他说轮到我了。所以从这个一次最多只有1/4学生在校园里就可以明白了。
是
大家是 take turn 的，对，轮流去的。
那说到我自己家里哈，我孩子现在还在上 childcare， 上幼儿园哈。因为就是我们家附近这个幼儿园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呢都没有关闭，但是看到一些家长哈，当初由于担心的话都选择让孩子先暂时不去幼儿园，甚至有些，但因为你我们都对，我们知道上幼儿园的话，即便不去个人原因，这个钱还是要收的。所以说，也有一些家长呢，出于对这个疫情不知道发展到什么时候遥遥无期，有些担心都直接退园了。所以说，也是直接给幼儿园都造成了比较直接的损失。那天跟这个幼儿园园长聊，他就说，因为当他给我讲，那时候给我讲的时候说，已经有10个家庭是直接退园了，因为他们不想再等的时候还白白交钱。于是呢，他就不得
这10个占到这个幼儿园大概多少大的一个比例啊？
他说
这边澳大利亚的幼儿园 收的孩子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拥挤。
对，他说这10个家庭的话，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两个孩子。那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的标准的话，就是每个幼儿园的规则不一样哈，但参考标准的话，一个阿姨好像是看3到4个孩子。所以说这10个家庭一退出，他说他就只能要
流失蛮大的哈，
要裁掉6个全职员工的人手。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政府也是出台了相关措施哈，就是说那些从事这个就是重要基础服务的这个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孩子上幼儿园呢，
必须要去工作的。
哎，政府呢是可以给幼儿园提供补助的，那这些人就不用是交这个幼儿园的学费了。那我和我太太也都属于这样的工作性质，幼儿园也是这么来做。但后来也是跟园长聊，他说其实政府提供的这个补助呢杯水车薪，但他们还是愿意哈，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共度难关，来一起能够就是走过去哈。于是呢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建议措施，希望家长能够配合。就是说比如说像之前的话，幼儿园像尿布啊、一日三餐啊、甜点这些都包的哈。那么说既然说现在家长不给钱了，那政府给的钱又不够，就希望家长呢也可以配合一下，
自带是吧？
哎，自带尿布，自带三餐。但我们都觉得都可以很理解，因为感觉在疫情当前哈，能够幼儿园能够运营下去，让我和太太能够安心的上班哈，不用操心照顾孩子，就已经是非常感谢了。我们也是很愿意积极配合。所以说到当时5月11号这个消息出来以后，也是跟园长在那聊，他就说，他个人来说是蛮开心的。虽然说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说是又重新开放这样的说法，但是他说这样释放出了一个信息呢，他相信会有更多的家长会回到学校里边来哈。那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哈。
对，我们看到政府的目标是从7月下旬开始哈，在第3个学期全面开始全日制的返校。
对，那好，再看说一下昆州哈。那么昆州呢，也是从5月11号开始，昆州的幼儿园学前班1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还有单独挑了几个群体，将会返校上课。那昆州政府呢，将会在5月15号的时候呢，再重审一下哈。4天过去了，这个返校复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哈，
如果疫情控制良好的话，那么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从5月25号就要开始返校上课了，这是昆州目前的建议。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维州来看一下。维州呢，目前大概有97%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是在家里面上课的，这跟我们的这个新州呢是有点不同的。我们刚刚讲新州政府的目标是从7月下旬开始，公立天主教还私立学校都是在这个计划之内，是在第3学期全面开始全日制这个返校。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先来看维州97%的公立学校是学生在家里上学。维州政府给出一个相关建议，就是说呢，所有有条件在家上课的学生都必须在家上课。如果没有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学校。
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是在此前的时候，联邦教育部长丹特涵呢曾经公开表示说，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强调要实行网课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已经无计可施了。那并且呢还这样说，说这个安德鲁斯对待教育的方式就如同他让维州抗击疫情的方式一样，如同是挥舞着大锤这么简单直接。但之后呢，他就撤回了这一言论，也并对他质疑这个安德鲁斯的领导能力也是做出了一个道歉。
再来看看西澳哈。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西澳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已经在第2个学期的第一天开始返校上课了。西澳政府也说了啊，
喂。好，我们这边信号可能出现点问题哈，因为谢欣今天是在家里边这个远程办公的哈，那我们试着让技术人员再联系一下谢欣。那好，那从我这开始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西澳目前所实行的这个返校的建议。那么西澳呢，从上周开始的时候，西澳公立学校的学生呢，已经是在第2学期的第一天开始返校上课。那同时呢，西澳州政府也表示说，鼓励学生返校上课，但是呢，家长也可以选择继续让孩子留在家里边。但是呢，强烈建议11年级和12年级跟之前一样的哈，就是说专门挑了这两个群体，11年级和12年级返校上课。听到你的我心里好开心哦，好像
回来，
好，下把这个难熬交给你了。
我们刚刚讲了，因为这个其实每一个州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州里的情况啊，看自己对于疫情的控制。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新州、维州、昆州哈，每一个这个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要来看一看南澳。那么南澳也要取决于它南澳目前的疫情的控制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申南说叫我来分享一下南澳的信息。南澳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是在第2学期的第1个星期， 有 23% 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是会仍然选择在家里面上课。南澳的医疗部门呢给家长做了一个保证，说孩子当前返校上课呢是安全的。那么南澳的教育部长加德纳也说了，他说绝大多数的学生呢有望可以在这个星期返校上课，而且他强调了就是面对面授课的重要性。那么学生呢可以互相交流，可以向老师直接的沟通，让学校提供的这个可以使用学校提供的一些教学设备，可能在家里比如说这些就比较不方便哈，网络这是我估计有一些家长比较担心的，上网课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就是跟面对面的来说有一定的打一个折扣。其实我跟孩子也交流过的。
对，我之前呢
我说你在家里上网课。
对对，你说
之前跟小朋友问一下，我说你现在在家里上网课感觉怎么样，会不会影响你学习的进度或者这个影响学习。这个小家伙就说呢，他说并没有觉得影响到了我的学习进度，我跟估计每个学生还不太一样情况，他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他说但是这种感觉不太好，我太想回学校去了，想我的同学，想我的老师。
好孩子
然后那天碰到隔壁、
哦、
碰到隔壁的邻居。
嗯，
然后隔壁家因为有三个孩子嘛，就他 local， 然后我经常听到家最小的那个在家里面，他其实很乖，但最近老听到他哭。然后有一天就跟他妈妈聊起，他妈妈说再把他留在家里他就小的要疯了，就太想回学校去了。
就是真的是曾经想方设法的想翘课想这个逃学，现在是巴不得回去。
澳洲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的
环境。
对的对的哈，对，像我们孩子也是，就是说可能对于大孩子来说
他想上幼儿园吗？
其实因为真的是就是这个在一起这个感觉哈，就是说去不去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孩子越小越想在一起玩，而且你说上个网课哈，那咱孩子也其实那么小也不用上课，那就是看视频也看不明白，他们还是期待可以真正的跟小朋友跟阿姨一起做游戏一起唱歌。但是其实我看到我们那个幼儿园的话，他们每天中午的时候也是实行了一个网上的一个就是讲故事的时间，是在午睡之前哈。但那可能是对于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像对于我们家的话才两岁多一点，还是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解读他的心灵，我可以替他说话的话，他应该是很想可以继续上幼儿园的，我感觉哈。好，再来看一下这个
看到小朋友的表现能看得出来，
是是好好，再来看一下塔州哈。那塔州第二学期已经开始了，那塔州目前第二学期的这个公立学校的出勤率呢是约20%。那州长州长古特温呢在本周一的时候建议家长，就说如果有必要，那还是可以将孩子继续留在家中的，因为可能是说到特别是在塔州西北区的时候啊，这个疫情有
这个
爆发，可能是出于这个考虑。
这个 Northwest Regional Hospital， 因为
对，然后呢，这个再看一下首都领地哈。那现在首都领地的话，许多的当地的私立学校哈，将会从下周呢开始恢复面对面授课的方式。但是呢，这个领地政府还没有制定公立学校的返校上课的具体的日期。那公立学校呢，仍需通过网络教学的方式来开启第二学期的教学。
这个可能跟首都领地新增病例就是归零了有关系哈，可能就觉得现在下周恢复这个要考虑恢复面对面授课的方式了。那么首都领地政府还在考虑什么呢？要逐渐恢复课堂教学的模式，他不是说一下大家全都回来，他是从幼儿园或者七年级的学生开始做一个试行，然后再来逐步的，这也是视情况而定。
对，前面也提到很多个这个就是行政区都是提到了让幼儿园让一年级哈七年级十一十二年级单独先让这些可能年龄稍小的孩子先开课是为什么？那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专家给出一些理由哈。好，再来看一下北领地哈。那北领地目前从一开始哈到现在，学校都是处于一个开放状态的。那这个学校呢，要被要求要增强卫生的防卫措施，包括呢让师生勤洗手，避免握手。因为哈，特别要提到的也是，目前在北领地的学校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好，我们刚刚
北领地其实最开始感染人数也是比较少的。
好，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那么全国各个行政区域目前这个政府对于学校开学的这样一个指导建议哈。那么可能收音机前很多都是学生家长哈，都在考虑那到底是不是要上课，是在网上继续上，还是回课堂坐着去听课哈。那么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电话哈，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我们听完你以后一说以后呢，总是这个 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说话的这个后面，我有一个大的问号，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现在好像还不清楚。
嗯嗯。
这个有两难，第一个最大的难呢，就是现实我们在澳大利亚呢，我隔壁有一个学校老师的校长。
嗯嗯。
他说最大的问题呢，我们的地方就是说，第一，各个工会，他们一定会遵循，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叫劳动场所安全法，
嗯，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可以，如果在这个上面有任何不安全有争议的话，那么工会是建议学校不能采取直接面对面，就公立学校就直接去上课，这是不行的。那么现在他们的争议在什么地方呢？争议就在由谁来判断在将来发生现在就要采取行动的这个安全。
嗯。
那么这个安全呢，最后达成的一个，因为这是互动啊，这确实在澳大利亚我知道这是个自治式互动，不可能一方占绝对，就是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的。
嗯嗯嗯。
最后就是说，我们应该参照我们全国的办法，全国的办法就是在首先是你这个疫区这个地方的发病人到底有多少，第二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国家卫生官员部门的综合数据采取的方法，这个方法肯定不是100%的，但是它有一个偏重，也就是偏重于我们维省，偏重于牛省，就像你们讲的各省有各省不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制定一个安全的相对的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各个学校才可以进行选择，还是要选择，并不是规定，还是要选择你怎么进行恢复上课。这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同样跟我们澳大利亚遇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样防，现在这样做，但是我们永远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武汉病毒疫情引起的源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敦促政府来解决，否则的话我们全部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也就是像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总理说的，我们即便是采取这种措施以后，我们还要担心一个什么风险呢？将来会有第二次爆发的风险，就像新加坡一样。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很可能会发生，但是这种很可能发生的事，是不是在我们现在劳动场所关系法里面所必须要提起的，说我们现在就是不安全了，就是不可以这样做了，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清楚，就是第一，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澳大利亚的国情，每州的州情或每个学校区域的情况，具体的来制定一些东西。但是有一个
好，赵先生，不好意思，三分钟已到。
不好，提问题吗？
哎，好，我就一个问题哈。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的话，像这个学校各地这个恢复是否要开课哈，政府只是提供一个指导性的参考建议哈。啊，我们说到这个中小学事务，其实是各州和领地的事务哈，那联邦政府是无权干预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联邦教育部长丹特涵跟维州州长，因为您是在墨尔本和安德鲁斯，对于学校到底应该怎么开学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掐起来了。那州长，这个维州州长，一再强调说用网课的方式来恢复会更加安全，那您觉得话现在如果是出于保险起见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网课开学会比真实回去上课更加安全呢？
你说我是校长还我是学生家长？
如果您是一位学生家长的话，
我是学生家长是这样子，我愿意听这个卫生部门的这个官员说的话。这个为省长呢，我并不一定相信他说的话。
Okay,
他们是一个政治官员，他们是一个政客，考虑这个方面比较多。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个人一个选择。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哎，是您，请说。
哦，大家好，朋友，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这样，这个问题啊，已经讨论了不少次数了，就是这个讨论的不是这个针对性，像今天这种是不是上学或者开学，这样我谈点看法，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疫情啊，就是了解了很多了，国家呢也宣传了很多。首先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头源呢还没解决，也就是说头源解决了，你疫苗也没有产生出来。那么我们必须谈到一点，就是前面呢有这个，就是前些日子啊，好多澳大利亚媒体，包括中国媒体，什么军事科学院也出来了，啊，我们的疫苗在试了，现在都没有下文的。所以这个消息啊，就是现在都是做 web read， 没有可靠性。什么公众媒体啊，什么现在都成这样了， 没有可靠性，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真正的问题，包括疫情的发展和疫苗的测试结果，现在都没有，都在讲，都在猜。那么有一个问题大家必须记住，有些就是急救时有效的用药阻止了新冠的发展或者治愈了病人以后，它是有后遗症的，这个要记住。那么关于学校上课的问题呢，我是这样想，作为每个州都是不同的法律，因为我们是联邦制嘛，那么每个州呢，我们就要看现在州政府是否听从这个就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有什么相对的措施，这个需要由专家来界定，这些专家也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这是一个专业，专业的地方就是基于你对科学的理解和不断的病因的研究。那么这些措施出来以后，交给我们的政治家，也就是我们的省长或者是我们的总理来界定，每个州不一样，你是开学与否。那么现在来看呢，在刚刚那个前一时期就是疫情比较严重，那么大家就是隔离，那么在家里远程上课，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办法。那么现在是否要去，要基于专家的建议，然后不是我们决定，也不是校长决定，也不是教育部定，这个就要看你这个各个州的州长或者省长来决定。这个州长和省长必须根据专家的建议来定夺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否则他就是一个公务员，下次投票不要投他，就这么简单。所以呢，现在孩子在家里有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什么呢？确实家长也很难管理啊。那么有些家长呢，就是可能会在家里工作，那就比较好一点。那么长时间的不去学校，确实也是个问题。我认为，假如任何决定，作为政治家的决定，我们是一个团队；作为国际社会、世界是一个大团队。国家是一个分。
好，陈先生，不好意思哈，三分钟已到哈。那在这里稍微更正一下您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州政府听从联邦政府的建议。其实刚才之前我也说过，就是说这个中小学事务的话是属于州政府自己的事务哈，那联邦政府是无权干预的。另外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澳大利亚三级政府的话，联邦州和这个就是地方政府并不属于这个上下级的关系，还没有说谁听从谁的这样的一个各自独立。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莉莉，上午好，莉莉。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早上好。
哎，我话很简单啊。
哎、
我的背景呢是学过医的。
嗯。
所以呢，在他们澳洲没有关闭之前，我也给上议员写过短信，
哦、
要求他们全国关闭。至于是从哪儿关闭的，这个咱就不提了、
嗯。
所以呢，现在我还是想给澳洲政府，通过你们的电台给他一个建议，好吧？
嗯，
从全世界的这个疫情发生来看呢，这个年轻人呢，学生呢，发病率低，目前的原因还没有找到。但是我自己理解是，学生的这个途径啊，上学回家，因为他接触社会比较少，所以他的发病率呢可能会低，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呢，我自己的建议呢，学校可以开，因为现在一个是学生他的生活比较简单嘛，但是呢，必须要求澳洲必须要求所有的人像中国一样，开学的时候每个人要戴防护面具，这是最主要的，因为传染病戴口罩是绝对有效的。你看意大利 France 现在几乎都在往下下降，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戴上了防护面具，这个大家一定要学，澳洲一定要学，不然学生得了病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 disaster for everybody，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要求老师尽量少参加社会活动，为了保证学生的这个安全健康，跟学生一样，三点一线，学校回家，那个上街的时候做 social shopping， 就是必须的生活时间可以去出去啊。我这话有点那个什么了，再一个呢，我就是说，我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希望转达给政府，在没有下任何结论的时候。因为这个疫情呢，是以根据医学科， 医学科学实验那个来总结出来吧，需要有大量的病例之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现在大家都在忙着这个治疗疫情，所以希望呢每个人，个人可以随便发表言论，但对于政府来说一定要有根据才能再发表言论说话，不然的话你会引起社会治安不平等、种族歧视的发生，这样呢对每个国家、对咱们每个在澳洲的人都会有影响。不管你是支持中国
好的，丽丽，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哈，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已到，非常感谢您哈，出于一个从医学专业的角度哈，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就是说不是说开不开，就是说如果开的话可以怎么开哈。那谢谢您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建议哈，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
而且听得出来很用心的整理了很多的这个建议哈。
好，谢谢丽丽哈。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正在行动新冠疫情开学难，热线电话1300-799-323，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上午好，
哎，上午好，
上午好。那位女士说的很清楚，很挺好的啊。那个关于那个，特别是关于那个新冠那个到底是从哪来的，现在科学还在包括那陈先生所说的，大家还在研究当中啊。所以啊，再次提醒那位赵先生，请不要用武汉病毒这样的语言在这里公开场合，不合适啊。这位赵先生也说，在最后说了一句话，倒是挺不错。他说他只相信政客的，他相信那个科学，那个卫生部，不相信政客。可是他刚才依然在，但是他刚才所用的武汉病毒这句话，显然是在选用政客的语言啊。关于那个新冠病毒，就关于那个我们维省到不到应该不应该那个开学那个事情，我是这么感觉的啊。病毒是不管你种族，不管你性别，不管你种族，不管你年龄，它对谁都会影响，它是对你不会客气的。那么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在新冠肆虐的时间，如果给了人类自由了如果我们不给人类如果我们就是那个给了人类自由的话如果我们不进行严厉的那个控制的话，那么病毒就自由了，它就可以随意到处走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病毒还在肆虐的情况下，在vaccine 还没有具体出来的情况下，在具体的那个疫苗还没产生的情况下，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我认为是很合适的。打个比方，以上海为例，我上海来的，对吧？上海为例，上海有几千万人口，相当于澳大利亚的人口，相当于澳大利亚总人口，相当于但是这个面积是小的不得了，这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对吧？但是至今为止，上海的感染率还没有超过400个，对吧？那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那么这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政府有力的行为，得益于对政府对那个疫情的控制，也就是得益于上海的市民们完完全全按照规定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没有什么自由不自由，因为你自由了，病毒也自由了，对吧？所以一定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防止那个病毒的事情。我跟我们的同事曾经聊过天，他们说如果因为西方人的概念是，如果你没有生病，你不需要戴口罩，对不对？只有生病戴口罩。那我的概念很清楚，在新冠病毒面前，你不戴口罩，你怎么知道你是没有生病？问题是你知道你生病，你戴口罩 ，OK？ 那你没有，你不知道你生病，你戴不戴口罩呢？那么我觉得你难道你觉得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他戴的口罩是为了防止他传染给你，还是他防止你传染给他呢？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必须按照这个规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自由啊、民主这些东西。存在对待病情，对待疫情，我们必须采取严厉的手段。至于孩子是不是应该恢复上课，说实在，我自己的孩子也在家里，我觉得孩子在家里有好的地方，对吧？但也有
不好意思，史先生哈，三分钟已到，好，发言时间已到，后面还有其他的听众，我们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哈。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
，OK，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这一位是许先生，上午好，许先生。
是吗？
哎，您好，请说。
这样，刚才这个问题呢不能一刀切，政府部门、卫生部门、教育厅、学校以及家长方面的都要具体讨论制定的。因为学校的性质是公校还是私校，学校的具体位置，在校学生的人数、学生家长的工作的性质、师资的配置都不尽相同。所以呢，慢慢的呢，我们应该从一天两天开始，从远程教育直接返校同步进行。走一步看一步，我认为这样呢比较稳妥。另外呢，需要指出的是呢，上星期的行动在线和这一次的行动在线呢，有一位听众呢把新冠病毒说成是武汉肺炎，不管你是无心说出还是有意为之，这样都不好。你尽可以口若悬河、口吐莲花、慷慨激昂，但是要有底线，应该是为华人吧，千万不能坏了一锅好汤。我们的普通话呢节目组呢，从那个林桂生、白飞比、胡梅、方程、崔晓、盛南、谢欣，一直一脉相承下来，不偏不倚服务于华人，那个生意很好，口碑也很佳。尤其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苦丁茶的两位嘉宾，铁三角里面有谢欣的主持下呢，双眼教授和汤米博士，他们有声有色，有滋有味，那个大家气派的那个文化底蕴呢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另外呢，还有行动在线的两位热心听众陈先生和史先生，他们呢踊跃来电发表观点，理性客观，我喜欢。我的话完了，谢谢。
好好，谢谢许先生，好，谢谢。好，所剩时间不多哈，我们再来试图接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你们好。
您怎么看？开不开心？
好，就刚才那有几位听众都说过了，说武汉肺炎这个肺炎呢、这个听众，要不就说他的知识面不广，或者他拿的消息都是错的。那他的发言所提供的所谓数字那个信息的话，我们就值得怀疑。第二个，要不他的心里面就说有那个心不好了因为我们不是对着很多那个什么种族歧视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们作为华人的话，而且就是说把那些攻击就引过来了，像他的发言，所以而且作为那个广播电台的话呢，每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我建议呢主持人都要纠正一下。
好，
谢
谢吴先生，好，谢谢，因为我们时间已到，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好，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和脸书账户上就新冠疫情开学难的话题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